欢迎收听古埃维生梦工，本集节目由 NordVPN 赞助。 NordVPN 是全球知名的 VPN 品牌，没有用过 VPN 一定也听过 VPN， 点一下轻松切换 IP 位置，享受更多跨区域追剧跟看电影的乐趣。我自己在欧洲都会使用 VPN， 一部分是因为手游可以连回亚洲区领宝物，再就是一些串流媒体的锁区也能靠 VPN 解决，有像是机票或是网站的比较需求也能够透过 VPN 轻松达成。 NordVPN 的威胁防护 Threat Protection 功能可以阻绝恶意软体、钓鱼网站甚至是讨人厌的弹出式广告，在全球60个国家都拥有伺服器，提供稳定快速的连线品质。透过 VPN 选择相对应国家的伺服器做连接，一个账号可以提供6台装置做使用，手机用、电脑用、平板也可以用。现在前往专属连接 nordvpn.com/GOOAYE 或是结账的时候输入古埃的专属优惠码 GOOAYE， 购买独家优惠方案赠送4个月还有30天退款保证，零风险。连接在我们节目的资讯栏这边，提供给所有需要的朋友们。好，那我在我的脸书跟 IG 上面有上传的巴西厨神，好，现在在意大利的 Sierra 的影片给大家看一下，他是长什么样子。然后很多人看了影片之后就说他真的很吵，干，那真的没有很吵啦，那个影片已经算是很安静的，就那个片段并没有真的把他很吵的一面捕捉下来。那但是呢，他知道我有上传这个影片，然后他也看了大家的留言，他觉得非常的喜欢，然后呢，算是给他一个勇气，真的去尝试看看，把他做的一些料理啊、食谱放上 YT 给大家看啊，因为他是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啊，当然家庭主妇在家里其实有很多事情要做的，但是这个人他最厉害的点是他完全不会累，他可以从早上八点就来教我们做菜，然后一路到晚上六点，就是他才把整个厨房给结束掉，然后跟大家吃饭到八点回家，他一点累的样子都没有。可是期间呢，可能像我老婆啊，或者我岳母，或者我，或者他自己的老公卢卡，卢卡他妈不知道在沙发上面睡几次觉了。那像我老婆就会躲到房间休息一下，他也知道大家会累，所以他就说你可以去休息一下，之后再回来，一个小时之后再回来。这边就是我看着他可以完全不用休息，然后去做好每一件事情，这个是他非常可怕的地方，就是那种活力无限的人。那老公卢卡也知道他活力无限，所以就一直有想要劝他说啊，不然你就开一个 YT 频道，你这么喜欢做菜，你每天都要做菜，那不如你就把它录下来，他有一些额外的产值，或者说你自己觉得开心，你有一点互动跟别人社交到的需求可以被解决到，那也是蛮不错的。那他就一直觉得很懒，他不想做，但是在这一次我们的推波助澜之下，说不定他之后真的会把他的一些东西做出来，然后放在网络上给大家看。那我跟卢卡聊天的时候也聊到了蛮多现今科技有趣的东西啊，因为他问我说我工作做什么，我说我工作就是在看这些科技产品，然后买一些股票。那我们就稍微的聊到一下现在的 AI 工具，那基本上他也算是用了蛮多 AI 工具，他49岁啦，也不是说真的很老，然后是一个律师事务所负责人，下面有几个律师。那就是这些 AI 相关的工具他已经用过蛮多，但是最主要是在用 GPT 啊。那我就顺便介绍一些其他我觉得还蛮不错的AI 的工具给他。那 GPT 呢，我也跟他讲说可以怎么样去做一些延伸的应用，所以其实跟他老公聊天的时候还蛮有趣的，因为我们对于科技的东西都还非常感兴趣。那他也知道说就是 right now the whole world is buying Nvidia， 那他好奇说那我们台湾人做这么多科技产品，那是不是我们也有一些很不错的 AI 相关的公司。我就刚讲说我们台湾最大的公司 TSMC 就是在帮辉达做 chips 的，他说这他真的不知道啊，就一般他们可能真的不会接触到工厂生产端这一个。其实在过去几年的股市，大家应该也非常明显的感受到，就觉得说你去做美股的时候，谁会跟你看他妈硬体啊？没有人在看硬体啊，我几乎就在看软体啊。所以硬体就是我们最多看一下 Apple 啦，但不会去拆什么供应链，就是不会去做像台湾人在做的事情。但现在其实我觉得像是 TSMC 在国外的曝光度是真的有在变高，所以他们对这个东西是开始感兴趣的。那他知道我讲 TSMC 之后，他就是想要去买股票，他就在研究说要怎么样买到 TSMC 的股票。那就稍微跟他聊一下，就是我认为可能之后的一些看点啊，什么地方可能会是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买点，反正就是有一个还蛮不错的对话。那聊完之后呢，当然就回去跟 Sirly 继续学他做的各式各样的料理。那这次他带给我们两个新的料理，一个是有一点像冰淇淋，可是又不是冰淇淋，然后没有办法用现有的冰淇淋的种类去描述，就是你可能会吃到冰淇淋有 sorbet、有 ice cream， 然后有 gelato， 但是他吃起来都不像是这其中的某一个东西。那他自己也知道，他说他的东西是 cloud， 他说这个东西叫做云。我想说干你写光啊小，可是吃起来之后就真的发现说，哎，他的口感真的很神奇，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描述，他是冰的。就是像冰淇淋这样的东西，可是就你一吃就知道它不是冰淇淋，干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描述。然后这个冰淇淋里面呢，它有去加了一些 walnuts， 就是一些那种什么坚果之类的东西。那坚果这个做法就是我自己马上就可以复制的，反正就是先放在平底锅上面煎一煎嘛，然后煎到两边看起来有一点微微的焦之后呢，就把它拿出来备用。那同时呢，去煮大概150-200克的糖，然后把它融化之后变成大概是咖啡色的样子，然后就把坚果全部丢进去拉一拉、搅一搅之后呢，全部把它弄出来，然后放在那个烘焙纸上面摊平，它就会变成像是饼干。 就它冷掉之后就变成像是饼干的样子，然后脆脆超级好吃，光那样子我就可以妈的狂吃。他把这个东西然后打碎之后再放进去他冰淇淋里面，干吃起来跟他妈鬼一样，真的是跟鬼一样的料理。那同时呢也教我们做了炖饭。那其实意式的炖饭最正宗的它是要有一点点的硬，就是说这个炖饭呢它还有一点点的口感，那同时它吸收了整个日月精华。所以如果你在台湾去吃到一些所谓的比较正统的意大利餐店，他们会跟你讲说我们的炖饭会有一点硬哦，那这个可能蛮多台湾人就不喜欢的，因为我们吃饭就是要吃软软的那种很舒服的白饭。但实际上正统的这个意大利炖饭，当然讲正统不知道去歧视别人的意思啊，就是讲说反正就是他们会吃这样的口味嘛，可能有些台湾人不会喜欢，那我们当然是要学最正统的可能如果你到台湾要请朋友吃你就稍微调一下饭再煮熟一点盐巴不要加这么多差别可能在这边。所以你要怎么样把这个饭控在还有一点点口感，那可是同时呢又吸饱了这个汤汁，那就是很关键的学问之所在。那就问我说我喜欢吃哪一种炖饭，我说我最喜欢吃那种松露野菇之类的，我就是Porcini 啊 Truffle 啊 Tartufo 我喜欢吃这样子的。他说啊现在没有 Tartufo， 就是现在买不到松露啦，因为季节是不对的，所以可能蛮多松露你现在去店家吃到那是前面冷冻了然后现在拿出来，但也可以吃这种，只是季节不对，所以我们先跳过这个。那所以就去做一个 Porcini 也就是牛肝菌菇的炖饭。那他准备了 Porcini 香菇，还有一些那种比较小的蘑菇，然后以及Portobello 香菇，就是比较大颗的那一种大小香菇。那做法呢是先把 porcini 泡过水之后，就是看起来那种糊糊的香菇丢进去，然后配一些小香菇就开始炒。那里面丢了一颗蒜头，他说只能够丢一颗蒜头，我也不知道这个差别在哪，反正就一颗完整的蒜头直接剥下去，他说会有提味的效果。那稍微炒制一下变成是有一点那种咖啡色，然后这个色泽看起来很好吃的时候呢就把它拿出来，这时候看起来就是湿湿的一坨东西放在旁边备用。那同时呢他叫我去切 portobello mushrooms， 也就是大家影片看到我在切香菇，那个就是 portobello mushrooms。 那这个香菇呢丢进去一样是丢一颗蒜头去煎，就是有点像是用刚才前面还剩下的一些这个残渣，真的不太描述，反正就因为前面 在煮这个香菇的时候你就有倒一些橄榄油或什么的吧。那这锅子就是不要洗啊，这平底锅就不要洗了，你直接把 portobello mushroom 放进去，然后再丢一颗蒜头进去就在那边炒。那炒一炒之后呢一样是炒到有点那种咖啡色有点那种金黄咖啡色的时候就把它拿出来，那一样蒜头就丢掉。那这时候把刚才前面先准备好的 porcini mushrooms 跟那种小香菇，就是一壶的东西就把它全部倒进去，然后搭配米饭丢下去，这时候就开始在那边搅，然后去加汤。那这个汤也是他自己做的，这个汤就在我们的认知很多炖饭会用什么鸡汤块嘛，他是自己去弄，干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形容，有点像是那种厨余的感觉，虽然讲厨余很北烂，可是就在我看来是不知道丢掉的东西嘛，什么一些洋葱然后一些萝卜看起来是根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些他做给我岳母吃的沙拉的切剩的东西，反正就是把一堆嘛切剩的蔬菜丢进去，然后煮出来的汤闻起来蛮香的，金黄色的，然后这个汤就慢慢的把它倒进去，就稍微的盖过米饭，然后重点是搅拌，然后以及大量的耐心，反正你要一直重复这个过程，然后去试吃看看这个味道不对，他就跟我讲说来你就加盐巴，我说要加多少，他说看感觉你就先加我们再吃就知道了，然后我就加，然后我说我觉得这样差不多，他说这样好像没有什么味道，然后我老婆跟他讲说因为台湾人没有吃的像意大利人这么重咸，他说好那不然就是按照你的安排，然后加了盐巴之后呢然后继续拉拉拉拉拉，然后拉到最后面差不多要完成的时候，就是我们吃这个米已经发现说还是蛮硬的，但是已经感觉到外面是软掉，已经有在吸收汤了。这时候呢，就把刚才炒好的香菇再丢上去，然后开始一起拉一拉。然后在最后面，这个真的要装盘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最困难的点，就是他到底怎么样知道说，还要再多加一点水？因为前面你看得出来，就是反正你就是稍微盖过饭嘛，然后它不见了，你就要再一直加水进去。可是最后面我看起来这就已经是成品啦，就已经看起来是我们平常炖饭会吃的样子。然后他又在那边加水，然后再搅一搅，然后再加水，然后让我看起来好像说，这也他妈有点太水了吧，可是他真的端上桌之后就变成我们看到的炖饭，所以一样嘛，这就是功夫跟学问，但是应该没有办法立刻复制，可大概知道他是怎么样做出来的，可能回去可以揣摩看看可以复制出60分的料理。那反正最后面吃完之后呢，就是证实了这个人真的是料理之神，所有东西都是刷新了上限，除了真的有一道菜我不喜欢，就是他做一个比较健康的意大利面，他用花椰菜下去打的，干他妈真的难吃的要死，但是我觉得不是他的料理不好，是妈神经病才会吃花椰菜打的意大利面，我真的觉得是有毛病的人才吃这种东西，兔子吧，妈你是兔子才吃这个，所以那一道菜我真的不喜欢。可是除此之外他做的所有的东西干真的都全部刷新了上限，所以这一两个礼拜真的是我在意大利我觉得过得最充实的一两个礼拜。 因为之前其实像我岳母跟我还有我太太，我们都是比较类似的人，就是我们是还蛮内向的人，就是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那种社交活动跟朋友，所以就整天都他妈待在家里，然后最多可能我会去外面走一走，去什么万神殿坐一下啊，然后不然就是可能飞飞其他地方看一看。可是我们都是在过自己的生活，然后这是第一次就是真的有去接触当地的朋友，就平常当然也会看到一些朋友，只是不会像这样子，就是真的一整天赖在一起，然后大家那边喝酒，因为我知道他喜欢喝那个Prosecco， 就是。怎么讲？有点像香槟啦，但是它就是气泡的意大利白酒。那香槟要在某个产地的才可以叫香槟，那这种其他就叫 Prosecco。他喜欢喝 Prosecco 嘛，妈老子就跑去家乐福，然后看他们那种最贵的 Prosecco 全部把它买下来。哎，发现说，哎，其实这边的酒蛮便宜的，就平常我都不会去注意这种价格的差距，但是就买了之后想说，哎，看一下这个东西在台湾卖多少，然后到台湾大概都变两倍的价格，所以我知道我买的东西是还蛮不错的啦。那他也很高兴，你知道吗？他看他妈的一堆酒，他超爽的，然后喝不完就全部送他。那就是透过这种交朋友的方式啊，反正大家都是很大方嘛，他也是非常大方的分享他的东西，那我就非常大方的请他喝酒，然后带他去餐厅或什么的，那我们真的是获得了很多交流，那同时也觉得非常的开心哦，就认识他老公 Luca， 然后大家有在讨论一点这种产业的东西，我就发现我真的是那种产业痴汉，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做股票可能是本身的兴趣一环，但是我发现说其实认识这些东西对我来讲也是很有趣的，就是我想知道说，像我们事务所是怎么样透过这种 AI 的工具，然后去summarize 它的东西，或者说它有展示给我看，就他们现在广告都是怎么样丢，蛮屌的，就全部都是用 AI， 所以他就说真的那种 headcount 是降低超多的。这种以前可能有些是要外包，那有些他们有请人的，他就说啊 ，sorry， 但这个人我们后来就让他离开，因为发现说就是用不到了，所以就是算是也做了蛮多这种跟自己工作有相关的交流啊，就是非常充实啊。所以还是回应到我跟大家讲的那种Yes Man 的行动，就是我。从大概一两年前开始，我尽可能的在一些活动上，就是像这种一般骂我老婆，如果让我知道说什么有人来教料理要一整天，我已经跟他说不要了，不要做这种事情。然后后来都会，你知道自己不想要，可是你要知道说，就是你一段时间类似那种大学要出去服务学习一样，你可能不一定想他妈的服务学习，你就为了这个学分。但是我觉得这种适当的强迫好像是还蛮不错的，就是说强迫自己稍微的跳出本来很舒适的圈子，然后你会发现，就是当然可能在五六成以上的几率，就是你跳出来你会发现说妈的，早知道我待在家里，可是。光是那个三四成的机会有可能会捞到一点有趣的东西，我觉得就还蛮值得的。但是我也知道说不能够做太多，因为当我在尝试这种 Yes Man 运动的时候，我试着说那不然就多一点，有时候体验很好嘛，多一点，后来发现干不行，多一点还是太累，所以呢就是回归到就是大概一段时间做一件事哦，这个真的是还蛮不错，这边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心得。哦，对，差点忘记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蛮不错的小巧思啊，就要讲说炖饭你隔夜要吃，当然可以选择直接加热嘛。那另外一种方法就是你去拿一个平底锅，那就稍微的淋一点橄榄油，加热之后呢，你就把炖饭铺上去，不要太厚，薄薄的一层就好，然后煎到一面是金黄焦脆的状态之后，就把它拿出来，然后把它拉一拉。他说这个东西是你吃过最好吃的炖饭的加强版。那他老公就在旁边手那边狂比 bellissimo， 然后那边狂讲一堆他妈我听不懂意大利话，反正就是说这个东西多屌。那这边也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应该算是一个蛮容易可以复制的东西，我自己还没有试过，但是大家可以可能先去试看看。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市场话题哦。那最近的市场当然就如大家所看到的，除了以台湾来讲就是很多的大黑棒出来嘛，然后美股呢就是各种大红棒出来，反正就是直接杀到大家晕头啦。台股两天直接喷掉了835点，那这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回档。所以其实如果你是在过去的一两个月也有把杠杆降掉的话，应该这一波的受伤就还好。所以其实我们去做降杠杆，很多时候真的是要等到真的修正来临之后，你回头看才会发现说，哎，还好有去做降杠杆。而且其实你降杠杆时间不用真的抓得很准，你可能是过去一个月就先降了，然后你看到大家还在那边额外的在派对一个月，可是真的要杀的时候，两天内就可能直接杀回去你那时候建仓的一个位置。所以你要知道是多头爬山的时候可能都爬几个月，然后可是真的要开始下山要修正的时候，那个速度可以超级快。在杠杆的调整上真的要非常的小心。那其实像我这一次我的心得就是降的时间点我自己自评还蛮漂亮，可是我同时有产生一个新的想法，就是不如后面杠杆就不要加回去了。因为发现真的怎么讲，就整个人的生活形态也变得不一样了嘛，就以前可能会很积极的去追求一些报酬，所以我杠杆额外再上个 30% 上去，那个加上本来的绩效其实就可以带来很不错的一个暴击效果。那只是到现在我开始有一点不知道，可能是最近吃了很多好吃的料理，然后整个人又慢下来，所以就觉得其实这样慢慢的做也不错啊。所以 不一定之后还是会再把杠杆可能打回去很积极的位置，就像以前那样子。好，但如果说今天是回到以前的样子去讨论的话呢，现在反而就是我们开始要去思考什么时候要把杠杆加回去的地方。虽然这一次我不一定会这样做，但是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前面去降杠杆就是为了后面要把杠杆再上回去嘛。那上回去的时间点呢，一般也不会太急，因为当出现这种形态破坏，就是你去注意一下，像很多的股票，我们拿台股来讲，就是蛮多是直接打去季线，那其实贵买是直接打去季线，那一般打去季线其实是一个会有短弹的地方，就高几率或短弹的出现，那只是这时候应该不是一个很好的上杠位置，这时候一般都还是会继续等待，因为反弹之后呢，你后面一堆均线就要压下来了，那均线压下来的时候就会变成压力，所以很多时候这个地方就会再继续往下摔，再往下摔，摔到出量的时候，一般来讲就是可能会去加杠杆的地方，然后杠杆可能就会加在你觉得可能在后面是有机会持续进攻的股票上面。那一般来讲，以我自己来说，我会去避开热门股，因为我知道上面套太多人了，所以他真的要拉回去的话，他可能需要非常强的一个力度，这种是我会跳过的，我反而去挑一些可能前坡没有什么在涨，然后这一波呢，开始杀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它杀不下去，就像那时候跟大家放玉金光的时候，就是那时候也是有一个修正出来，可是玉金光就是没有办法破它最下面那个底，就是感觉就是下不去嘛。像美光也是嘛，美光在2023年的时候，那时候在搞裁员，然后开始冻结奖金，然后以及在过程之中都有很多这种股票的大修正，可是你就是发现说美光下不去，它涨不上去，可是它也下不去，这种就是我们可能会选择说拿去加杠的东西。那一样这个都是个人的一个意见，就是有些人会选择去抄热门股，这对我来讲就是我会去避开那种可能上面很明显超多人的地方，因为我会觉得任何一个反弹可能都会变成这些人解套然后想要把东西卖掉的时间点，所以是我反而会去避开这些东西，这是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那其实也不一定说就觉得说你听了我的节目之后，然后你可能有跟着做的就这边有降杠，然后后面就一定要把杠加回去，不一定。其实我还是会建议大多数人，就是如果你不是全职在盯着看的人，其实真的不要上太多杠杆，因为你上杠杆就增加了你可能真的会死亡的一个可能性，所以一般来讲就是你真的是非常积极的在参与的人，你可以很快去针对部位去做止血的人，你可能才去做这样的一个做法。那像以前的我就是一定会找机会准备杠杆，但我这一次我反而在想说也不一定要把杠杆加回去，反正前面有这个很幸运的去闪掉一些可能造成很大的破坏，就当成是反正你努力有一个成果嘛，有一个这个很幸运的结果给你收割到，那只是后面会不会再继续去参与这样一个行动，因为你知道你杠杆加回去，你总是有一天要再把这个杠杆再稍微再降回去可能健康的位置，那它可能会再增加很多的压力啊。所以我整个说就是随着这个时间的增长，我自己有时候回头看我自己的一些节目，也会发现我的改变。好像很多人讲说，你个性上的改变啊，或者是在操作上的改变，我觉得其实最终就是要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舒服办法。那因为你的形态是会随时会转变的，你以前可能是单身的人嘛，单身的人做决定怎么可能会跟一个已婚的爸爸的决定会一样？好，所以这个决定可能也不太一样。但其实我去看着一些身边的朋友，然后跟一些类似说我在带着他们跟着做的朋友，那我就会跟他们讲说，就是你现在经历过的事情我都经历过，那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就是，其实你真的不要去低估每个事件的一个破坏性，因为有时候它会变成滚雪球一样，对，你没有判断错，这个事情它本来就是一个小事，可是它最后就滚成一个大事，就像说变成欧陆的全体战争，听起来嘛超虎烂的嘛，干怎么可能，可是我真的觉得世界上就是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所以其实你去做一些部位上的调控跟杠杆的增减， 它最主要就是要帮助你活下来啦，增强报酬是第二名，第一名是活下来，最重要就是要先活下来，这个可能是很多人都没有的一个概念，要稍微的理解一下。那这一次以色列跟伊朗的冲突，其实大致上来说可以用上一次我们跟大家聊说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冲突来去做一个延伸，只是可能规模会稍微大一点，因为以色列去打巴勒斯坦大概就是压着干的一个程度啊。但如果说伊朗真的要介入的话，那 后面真的升温的话，可能就变成一个比较大型的围殴的一个冲突，这是有可能会发生的，所以它一定会对产业造成一些影响。那上一次我们跟大家聊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影响有限，而且甚至假设以色列一些软体股有出现一个洞的话，反而是我觉得是买点的地方，那只是这一次呢，我觉得可能整个尺度会有机会会再稍微的放大一些，所以还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下。那像彭博就是有写到说TSMC 然后跟 UMC 有可能会吃到转单嘛，那这个有没有可能呢？有机会，只是我觉得几率应该不大，因为我们来看一下 Intel 跟 Tower 在以色列的生产基地可以抓到说它8寸跟12寸的 Wafer 都在做嘛，那可能制程是落在有些是10奈米以下，那其他可能是在80奈米 and up 的成熟制程，所以它在出的产品比较偏向一些可能不是很主流的消费性，然后以及车用的产品，就当你今天看到是用到比较多的成熟制程的时候，其实蛮多东西就可能它的终端的产品就是车用。那如果说今天去观察一下车用的一些公司，好像是安森美，然后像是STM 或是 Texas Instrument， 你会发现 STM 可能好一点，但像是安森美跟这个Texas Instrument 他们的目前周转状况都非常的糟糕， 然后库存也不太好，所以他们应该在短时间内也没有必要有这种很强劲的拉货需求，所以他的供应商如果有遇到一点问题的话，我反而觉得不知道某种程度在帮忙降低库存、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更好的解释方式，而不是偏向说可能比较差的，因为比较差的解释方式可能是讲说今天某个东西是正在紧锣密鼓的生产，就像说可能是在台湾这边在生产的 H100 或者之后的 B100， 那台湾这边的供应链如果遇到什么地震啊战乱的影响，那个影响都超级大，那真的就超级大，因为现在这个东西是等于是满载在跑的。可是我觉得在 Intel 跟 Tower 的案例上面呢就还好，反而可能是一个帮忙去库存的事情，所以搞不好是一个正向的事情。那短期内会不会出现转单，除非有一些客户比较急的，然后真的遇到问题会转，但那个影响应该可以算是低到你根本可以忽略的一个状态，除非它后面有这个情势的演进，然后或者说可能车用的库存去光，那个是后面再来讨论，但以目前现阶段的条件去做评论的话，我会觉得影响是非常的有限。那我们在上一集啊，上上集应该上上集有跟大家聊到说，就是我觉得辉达可能在五月多出来开的东西，有可能会变成这个法会嘛，可能变财报爆炸的爆。那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就是在我讲完之后呢，那我们是有一些朋友有给我不一样的意见啦，那一样在节目讲出来，让大家自己去做一个判断。他们的说法是讲说，他们觉得会很不错，然后到后面呢，可能就是会慢慢的这个季减的幅度会缩减，但是现在要开的这个财报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数字哦。虽然我不认同，但是应该讲就是说，反正大家都是同车的人，只是你要不要去积极操作，就是你知道一个事情，好。你知道这个财报可能会好，可能会不好啊。重点就是你要怎么样把它转换成你的动作嘛，因为你不是来嘴炮跟大家吵架的嘛。重点是你要怎么样转换成动作。所以我的结论就是，我觉得有可能会不好，但是不代表我要把我的股票卖掉嘛。我在等有没有可能有买点的出现。那他们觉得好的人，可能有些就是会在这边狂买，然后去赌后面可能会很好。那所以这就是我们之间的一个差距。那也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有些人给出不一样的想法，那大家看的角度不一样啊。你知道，有些人是 bottom up 去看，有些人是 top down 去看，有些人可能是公司的内部人，然后跟你讲说他们下单状况，有些人可能是在记忆体这边上班的，他知道记忆体的出货状况，所以每个人其实看的东西就不太一样。那这边还是稍微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当今天有这种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我会去稍微的微调一点自己的判断啊。至于我来讲，会不会把这个地方当成是一个就提早加码点，因为你知道可能财报不错，我不一定会这样做。因为如果你在最近有看到台股的一些IC design， 那当然就不去特别讲是哪一个 IC design， 然后或者是一些 OEM ODM 的状况，你有看到营收直接喷上去，然后股票没有动的。很多时候会这样，就是这个地方不是说什么妈市场看不懂，市场没有反应，是你回头看一下它涨几倍了。有时候你真的要先回头看一下，妈它前面已经涨多少，所以可能这种东西某种程度上是已经 pricing， 这是第二可能性。然后第二可能性是美股可能比较没有这样，可是台股有一个很常发生的事情是，干车上的人超多，就大家都已经知道这个数字会好，所以他们都已经上车了。那真的这个数字开出来之后，符合大家的预期啊，所以变成反而这时候是要找东西到货，要找个好的买点，然后把它倒出来。那干没有人要追，就很尴尬，反而是妈直接一路往下灌。所以很多时候你会注意到，那营收开很高的地方，刚好直接给人家出货出到死，他妈他连拉上去都没有拉。这个就是可能在车上已经知情的人是很多，所以有时候还是要去考虑一点这种就是大家的心态上的变化。那就在说像目前市场上有一个共识，就大家都知道辉达一定会逐季变好，所以如果你逐季变好没有变超级好的话，那可能不一定会对市场造成一个这个推动的效果，所以这个是我们会把它列入评估的东西。所以我也比较不会可能照镜的去就在说在这个地方去赌个财报之类的，这是我的选项。那当然大家会有各自的选项，只是我们还是要这个比较客观的去把就当我的意见讲完之后，我考察的项目可能是供应链相关的板子之类的，那有些人考察的这个项目是不一样，他给出不一样的意见，那我们就一样在节目都分享出来，给大家当成是一个各种来源的情报了，那你要去做出自己的一个分析跟讨论。那接下来我们来稍微聊一下 AI Pin 哦，这个 AI Pin 呢是我们之前在节目有稍微跟大家提到的一个新的推出的硬体设备。那这个设备呢是由一家公司叫做 Humane 所做出来的第一款 AI 设备。那创办人两夫妻他们是以前在 Apple 上班的，然后所以在当时他们要推这个产品的时候，在市场上是有引起一些讨论，然后在一些社群上也蛮多的这个吹捧文，就是讲说他们多屌，那这个东西多屌啊。只是很多时候我们不会在这种就大家在初期在狂推猛吹的时候，然后就跟着吹，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东西你吹得越高，它最后面摔下来越重。可是我们对未来是抱持希望的，也就是说像现在可能很多人去开箱之后讲这个东西是他妈垃圾，我们还是会去试着在里面去找出一些可能的机会。所以应该说大家切入的点不一样啊，有些人就真的是把它当成一个消费产品在看，那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会想去注意，然后觉得说它那个雷射技术其实比想象中来的好，我本来以为说会很垃圾，就看起来其实那个亮度是还 OK 的，说不定这个东西可以被用在后面的一些产品，所以它相关类股是什么，然后或者说它 的那个距离的感测看起来是还蛮不错的，那这个东西后面相关的机会在哪，我们会去看这个东西啊。所以尽量不要在一个产品出来的时候就跟着狂吹，然后或者说不好的时候就跟着狂踢，就是这种从众的行为我会觉得没有太多的一个必要。那也不是故意要去塑造自己可能妈的与众不同，只是就是说我们重点是要找机会啦，我们不是在吵架的啊，是这样。那我们来看这个产品的时候，当时我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因为我知道市场上有些人在推这个产品，然后聊到什么组装厂跟这合作啊，可能里面一些射频是利基啊什么的。那当时就有跟大家说，这个东西它一定不会有量啦，就算是它卖得很好，它也不会是太大量，它比较像是一个题材。所以我们其实一开始对它的定调就是题材，所以就算它现在可能评价很差什么，对我们来讲不是一个太重要的事情，因为反正你本来就知道它不会有什么贡献，重点是说它里面的一些技术可不可以在后面去做采用啦。那目前看起来这个评价真的非常糟糕，像有一个知名的YouTuber MKBHD，我们之前刚聊到他，因为他去开箱 Fisker 的车子，然后直接讲一下车子他妈垃圾啊。那其实我觉得那个评价是非常的公允，那也是很中庸，就是虽然可能 你拿那个结论来看会觉得哎干妈这个YT 也太凶了吧，他直接做这样的一个结论可能会把一个公司封杀掉。可是我觉得怎么讲，就是 YT 或者说像我们的 Podcast 其实某种程度就是一种催化剂啊，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以一己之力然后真的去改变一个公司的轨迹，我们最多就是加速它的进程而已，就像是我们的广告可能没有办法去改变你公司产品是好是坏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加速，就如果是好产品大家就会加速发现，那如果是垃圾大家也会加速发现，所以其实我觉得媒体的效果就是这样子。那很多人会试着要灌说哎，这个媒体可能在以偏概全有什么，然后去封杀掉一个产品的可能性，我觉得不是这样，它是一个加速价值发现的一个过程。那他的评价就觉得这个产品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啊，那基本上他可以做的事情手机都可以做，然后他同时也认为说就是在这个 AI 片的推出之后他也知道原来手机这么屌，因为手机是一个 OP 的装置，然后是他的原话就是 overpower 就是太屌了。那其实当然你用他妈肛门想要知道说一个新的硬体它不可能推出它就可以取代你的手机，不管在里面的各项功能，但是我觉得它还是 给了你一个未来的想象空间，就是说我是相信说等到某个阶段之后，就是我们真的会大量的仰赖这些 AI 助理，特别是我现在自己算是用了很多的 AI 工具，所以我非常的明白，就如果说未来我都可以出一张嘴就可以做好所有事情的话，我是根本不需要去做太多可能滑手机或者去写东西然后去做编辑的动作，所以可能就是一个语音辨识装置可能就可以帮我做到很多事情，类似电影 Her 里面演到的那个样子，但很明显我们现在就是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好，所以其实去拿一个还在很草创阶段的一个产品，而且是第一代产品，然后去跟现在最成熟的手机比，我觉得这有一点不公允，但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讲非常的合理，你没有办法去说服一个消费者说他妈的我要花700美元然后24美元的订阅费，你不是买断就好了，你还要妈的24美元一直付订阅费然后去做一个就手机都没有办法这个取代的东西，就是 我怎么可能会花钱去买这样的东西。但在我们的角度会觉得我看了这个产品之后它真实的开箱体验，我会觉得说它其实有那个 silver lining 存在，就是它是有很多坏消息，可是同时我真的看到一些可能性。我想到一个最简单的东西，就是苹果的手表可能有很多我们还没有想到的黑科技在后面可以推出，或是说其实苹果的手表它可以做超多 AI pin 可以做到的事情，说不定苹果的手表后面可以加一个镜头它就变成就是一个 AI pin，你懂吗？就是所有的助理就直接在苹果的手表里面，那当然我就不需要这个 AI pin， 可是没有这个 AI pin 的推出可能我们也不一定可以想象到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它算是帮你定立一个新的框架出来，也就是说你不一定需要你的萤幕，你不一定需要这么多的 app， 你可能就是全部都透过一些这个 AI 的助理去做处理就好，只是可惜就是说目前科技就是没有进展到这个程度，所以像他抱怨的电池这个续航力不够，然后 AI 的反应太慢，为什么 AI 反应慢？废话，因为东西要传去云端再回来啊，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推 edge computing 啊，为什么 AI 要下放到端点，为什么要放在一些这个电信上的机房，为什么一些这种小型的模型要放在你自己的手机里面，因为速度。所以其实你从这个产品你就可以马上知道说我们前面讲的那个痛点都是确实存在的，就是说如果这个 AI 它反应需要等个十秒，那我他妈的我干嘛要用这个 AI、那这个十秒其实影响都超大，它从十秒变成五秒可能对大家来讲使用体验就好非常多，所以可能有些人会讲说我现在云端用的好好的，为什么我们要去推一些 edge computing、因为这个十秒到五秒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差距，那或者是最后面甚至变成一秒，如果整个模型装在里面的话甚至是直接反射性的出来，那个差距就非常大，所以我只能够说因为它的技术力就是还不够，科技就是还没有进展到那个程度，所以这个东西做出来是跟他妈屎一样，可是我是相信说这个东西可能如果是在五年后十年后推出它可能就不会是这个样子，可是我套一句他讲我觉得也是非常棒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去买一个产品的时候我们不是看说这公司对我们保证它未来的想象空间在哪， 真的不是这样。但是有趣的地方是，对于我们这些看供应链人来讲，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我其实要的是一个想象空间。所以我现在反而会觉得说，这种穿戴装置它其实有搞头，只是它生不逢时，它出的时间不对。就像是可能你知道在 Facebook 之前有什么 MySpace， 然后有其他的社群平台，然后或者说在各个这个拍卖网站之前，我现在你知道这些很红的拍卖网站，他们前面都有那种爸爸辈族祖宗辈的啦，我觉得那种真的也是在最早就把这个概念提出来，只是当时的环境就是不允许这个东西的发展，所以它根本长不出来，它就死了。但后面出了一个 Facebook， 你说 Facebook 根本没有创新，它是在做以前大家都做过的事情，可是时间对啦，所以我是相信说时间对了，就如果这 Edge Computing 的技术 有出来，然后进展到5G 真的完全通用到 6G 速度超快的话，这个产品它不会是现在的样子。可是呢，很可惜这个产品看起来就是它应该会遭受到非常大的打击，说不定连第二代都不一定推得出来。但如果它有办法可以坚持下去的话，我是觉得非常高几率可以在它每一代的眼镜上面，然后看到这个产品它为你带来的一些惊喜，只要最终就还是要回归到消费市场的竞争嘛，就是你价格不对就是不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跟大家讨论很多成本的概念，就是因为你东西最终就是要回归到价格，就是到底这价格是合不合理的。我当然知道说如果这东西是可以只卖什么100美元的话，它一定就畅销啦，就大家就一定可以接受它的缺点跟弱点啦，只是问题就是它根本没有办法把成本降到那样一个程度嘛。所以像我们现在在讨论机器人的时候也很常跟大家讲说成本就是这样，就是你机器人你就算可以干出来，你 OpenAI 可能跟谁去搞一个机器人，你的成本有可能比特斯拉低吗？啊，如果你没有办法比特斯拉低的话，你就是没有办法走向这种全面的商用化嘛。所以其实成本的关键真的非常重要。但我其实看完他的评测，我的想法是算是符合预期，就是你知道这产品本来就不会卖，所以你不会有任何的失落，那只是你看了它里面去解释的一些痛点之后，你可以很明白的知道说他讲的那些东西其实就是因为科技还不够先进所造成的。那如果今天科技够先进的话，可能是五年后十年后这些东西其实都不是问题。所以它有点像是走得太前面，就是因为可能很多人在前面是狂吹它嘛，然后现在发现评测很烂就开始 狂推它，然后那墙倒众人推。只是我觉得它其实真的带来很多很棒的想象，就是我还是相信说这些 AI 助理在后面会在大家的人生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很多人可能都还不知道这一点，他可能后面才会慢慢的发现，就是很多事情其实你根本就不需要自己去查了，你可能跟你的手机讲，你手机可以一秒钟反射给你，那为什么你还要去盯着手机？为什么你要去翻？就像是以前我在那边然后去研究一些供应链的时候，像那时候跟大家分享说我要去看辉达的消费性显卡，干他切这么多产品线，他妈的你真的要去 Google 你可能至少花半小时以上才可以理出来，才可以做表格啦。我现在丢给 AI， 我他妈的我十秒钟就做出来，我 prompt 下对我十秒钟就做出来了。所以现在可能被很多人诟病的，它没有 app， 然后它没有一个界面可以让你很清楚看，说不定这个在未来根本就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这个是有可能发生的。所以我会觉得现在重点就是说里面一些我看起来觉得蛮有意思的 feature， 然后这个我会把它当成是未来的研究项目之一。那我也相信说这个产品一定超多人都在盯着看，所以它一些做得好的应该就是很多厂商会试着把它融入进去他们本来的产品里面做使用，所以我们可能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些相关的机会。那这边也稍微跟大家聊一下。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入 Q 的部分。第一位 GHJ 先生，菜鸡捏卵爸爸报道，我是某集留言自己像 WiFi 跟书包可怜跟可悲的 emo 仔，现在白天上班12小晚上下班接着顾儿子到天亮，半夜起床喂奶都觉得生无可恋，但看到儿子从只会哭睡到现在会笑还笑出声音又瞬间被融化，以前的我应该是会觉得这爸爸是白痴。总之捏卵菜鸟113-2T 向各位捏卵大学长致敬。那最后希望岳母的朋友开 YT 教做菜，还蛮想学看看的。好，那恭喜你度过了地狱的阶段。那其实像我儿子也是在睡觉的时候非常爱哭，然后他会半夜就在那边狂叫，然后到了大概2岁之后才开始会睡过夜，但到现在他晚上都有时候会突然就就很紧张，然后一直狂踢棉被。可是很有趣，就是我们刚讲说不可以这样，然后他就安静了，所以跟某种咒语有一点像啊。那随着他睡眠品质改善，那我们生活品质也跟着改善，我觉得就完全是正向评价了。可能下一个坎就是妈的叛逆期吧，这我们再稍微观察一下啊。但对，就是蛮多捏软阵线的爸爸们应该都可以懂这里面的一些辛酸跟快乐啦。其实就是说你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有后悔啦，你生会有后悔的地方，你不生也会有后悔的地方啦，你跟这人在一起你会后悔，你没有跟他在一起你会后悔，因为我们人生就是会不停的后悔啦。反正重点就是把握当下过得快乐啦。那再来讲说这个 YT， 不知道我们是有劝他开啦，但其实以他们家的条件来讲就他们也是不缺钱，然后时间太多了，所以这个真的要开 YT 的话，我在想啊，那更新一定也是要跟不跟的啦，或是可能妈做一集就不想做，反正不知道，我们再观察看看啦。我希望他可以出来跟大家分享。下面一位 中华加油，比春梦更美的梦 get 梦工大大，前几天人生成就小解锁，就是梦工入梦中邀请小弟到家做客，梦中除了打电话之外还特别提起下次一起去挪威搭船享受人生，隔天一早起床新起立马下单2603试单，果真梦与真实是相反的，吃了几根小绿棒，不过铭记大大基本面价值投资闲钱投资的方式，那不会压力，目前慢慢反转向上，那最后祝福梦工兄一家平安，期待梦工再入梦中，这是什么 gay 留言啊，那还是祝你桃海顺利啦，那下面一位百兰城陈陈梦工我老公听来大推荐香园，专程杀去苗栗吃，在外面等一个小时，吃完发现他们的盐巴好像不用钱，吃完突然也觉得肾脏酸酸的，那最近以色列战争有什么可以观察的商品吗，回一下 EP44 观众有时候核磁共振需要从侧面的角度才照得出来，脊椎排列又是一整条的，不能够单纯只对下背治疗，有些人还因为交感神经旺盛导致疼痛更敏感，我怕留言太长有机会再发问，我再努力留言对，就是上一次那个听众讲完之后，就厌世听众讲完之后，真的有蛮多听众都有来私讯讲，那他们讲蛮大宗的一个回复啦，这边也跟那个听众讲一下，就是说去挂一下那个免疫风湿看一下，我看很多人都写这个，然后说僵直性脊椎炎很可能也是这个，那再来其他的就是比较偏向推荐你去整腹啊按摩啊或什么的，那我现在 YT 有留言，像有一个听众就很热心，然后是台中还是高雄的，就是说如果你是在这个地方的 你密我跟你讲怎么样做，所以希望这位朋友可以找到他的解方啦，那非常感谢这个百兰城的分享，然后再来讲说苗栗的香园盐巴不用钱，没有客家菜都这样，盐巴就是死加加给你爽，但是不会到死咸，就是口味比较重一点，那或是那个姜丝炒大肠酸到那妈你觉得你牙齿会掉下来，你妈在这边跟你讲说什么不要喝可乐珐琅质会被侵蚀，那妈你去吃这个姜丝炒大肠，你吃一次你可以喝他妈100杯可乐之类的，所以那个口味比较重一点啊，那我觉得这就是客家菜的一个特色啊，记得鸡肉一定要加那个蒜头辣椒酱油，那个是最棒的东西，那再讲说有什么可以观察的商品，我觉得还好就是前阵子大家会讲说黄金啊白银啊，但 我都觉得这种东西在现阶段是我啦，我不会把它列为一个首选，就像上一集跟大家讲，因为可能前面就已经有一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那就已经先反应一波，然后中国在那边囤黄金又再一波，所以现在可以再推更高吗？不知道，搞不好前面都已反应，所以我会对于这个商品的东西看比较保守一点，但如果真的变成全面战争的话，石油可以看一下，下面一位AAOO 措施，背痛问题我也有，小弟之前有背痛问题，也看过很多医生，最后诊断是腰椎第五节椎间盘稍微突出，但是突出的点刚好卡在神经，所以非常疼痛，最后有寻求物理治疗师解决，目前看了半年，腰部改善有感，然后运动表现也恢复了，哪一家我就不太明显，以免广告，就是 YT 上长得很像贺龙那位开的诊所，所以各位有一样的问题都可以去试试，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大家都超暖的，都在帮忙解决问题，下面一位又是一个推荐下背痛救星，有身体疼痛困扰超音波跟 X 光都找不出问题的痛友们，可以考虑到台中找刘义成物理治疗师，下面一位留言测试密码来试试看，没有标题五星推爆，非常感谢，下面一位粉红老皮，台湾工具机还在过冬吧，哎，大家好，我跟我老婆都是你的听众，我们从特斯拉第一次拆分就听到现在的大盘气氛仔，5月6号是我的老婆瑞芬的生日，感谢她生了一个天使宝宝可爱儿子，希望哎大家可以祝我老婆瑞芬生日快乐，天天美丽，大家健康快乐，甘愿每个月领零用钱的我就不买礼物啦，感谢哎大，好，那我们祝这个5月6号瑞芬生日快乐，没有还是可以去买个什么金沙之类的，说到金沙你知道其实以前我们小时候买金沙的时候都会觉得金沙是他妈贵族吃的东西吧，金沙超级贵，然后直到 我真的是直到最近就好像几个月前，然后去 7-11 然后看了金沙，然后买下去才发现金沙也他妈太便宜了吧，就发现啊，这个就是成长吧，就小时候真的觉得这个东西是超级精品，然后现在唾手可得啦，所以其实对你来零用钱来讲它一定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钱啦，但是我相信你买个一条跟你老婆她一定很高兴啦，那这个台湾工具机还在过冬，对，就是 还是在状况不好的这个条件之下，但是目前看起来在订单部分是有复苏，只是很重要一点就是一定要去盯着日元美元，然后以及台币跟日元的一个汇率，然后目前看起来日元是持续在贬，超屌，真的超屌，就是这个也是我相信很多人连想都没有想过的一个剧本，就日元真的非常非常的烂，那我觉得再稍微观察一下吧，那我还是相信说以产业来讲底差不多，可是很重要一点就是汇率也要加到分，因为其实台湾的工具产业的竞争项目之一就是CP 值，所以如果汇率没有办法帮到忙的话也是还蛮伤的，好，但台币最近开始贬了，所以要去观察一下台币跟日元的一个状况，下面一位君君君 妈我在这，感谢全家都爱的梦工录制优质好节目，第三次留言希望被念到，献给我的妈咪，送妈咪的礼物很难想，希望借由她最喜欢的节目，用最暖的声音祝我们家的投资明灯高雄左营区的古海女神4月11号生日快乐，虽然是迟来的礼物，但我永远爱你。然后这个非常暖的一个女儿，但是我不知道，我感觉你去高雄左营讲说古海女神，他妈应该超多人会回头吧。然后但4月11号的这一尊啊，我们主要是要送给你这个生日祝福啊。下面一位 Mike0809， 何时可以请您用请您夫人用 YT 教大家做菜赞。嗯，我老婆应该是没有办法，她是一个对自己外表没有什么信心的人。虽然讲这个可能很多人觉得莫名其妙，就客观来讲，她每次丢什么照片啊或限动啊，或者有些人在外面跟她有拍到照啊，然后在我的 story 我分享出来，就大家都讲她很漂亮嘛，几乎清一色都这样，可她是对自己外表没有信心的人，所以她应该是没有办法上镜。她连有时候我拍她一些照片跟我儿子，我说我要上传，她不给我上传，挤歪。所以就是我知道他的个性是这样，应该是没有办法，可能只能够看那个巴西 Siri 看他有没有机会出来教大家做菜。下面一位 AX 加 B 等于零，是不是有念过？好像有印象啊，但念一下。他说刚好八行不用数。哎，当然最近发现只要专心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例如看剧、看书、打游戏，被打扰的话就会变得很暴躁，跟家人沟通很多次了，但他们都不理解，这个问题也困扰我很久，但始终找不到改变的方法，还请诸位开始。那就跟我一样的人啊，就是自己在那个zone里面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办法被打扰的啊。有时候我也会因为这样发脾气啊，就是我在想某件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真爱每一天》里面有一个剧作家，他在想事情的时候给人家按门铃，然后按完之后他的灵感就不见，然后整个人看起来像要爆炸，其实就是那个样子。就是我相信很多人都像我们这样子的人，就我觉得很讽刺的一点就是，其实我是很多工的人，就我可以同时做很多事情，可是当我进入我的状态的时候，我又不能够多工哦。就如果你在旁边跟我讲话的话，这时候的多工我是没有办法的。我可能可以同时做很多我的事情，可是突然有人要插入要丢东西给我的话，我就会爆炸。所以这个家人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就是配合你会习惯，所以像我老婆就知道说她不可以打扰我，因为我可能就是真的会很暴躁，就可能一开始会直接爆炸，后来就知道不能够爆炸，可是就会看起来很不爽嘛，所以他也知道不能够这样做。但是我跟你讲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啦，因为我后来我仔细的回想，我发现我小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为什么小时候没有问题呢？因为他妈你爸妈就直接扁你啊，叫你下来吃饭，我爸妈就是叫你下来吃饭，你不下来就上去扁你啊，或者妈就直接不给你吃饭啊，这样子你最后面就是整个接受，你不爽归不爽，可是你就还是做了嘛。所以真的要解决的话，第一个就是把自己放到类似这种部队的纪律环境里面，你就不得不做嘛。那另外一个就是大家配合你，就是大家互相商量一下，互相尊重一下，其实我是觉得后者比较好，但前者也蛮有效的。下面一位ID Man， 世界真奇妙。最近看完《三体》后，在一些分析影片中有提到量子力学，所以去网络找了一下科普影片来看。之后看到了张瑞庆教授的讲解，真的是太酷了。未来真的可能是量子的世界，括号不是念物理的，莫名被洗脑。不知道诸位对于量子电脑和相关科技的应用是否有研究？那对于其在投资市场的想法如何？那感谢回答，祝诸位一家人身体健康。这个你要去研究量子的话，你不如先看一下反正我很闲的影片啊。你妈的，你要到股票市场至少再等个5年10年以上，那真的还太远了。就像现在去讨论什么核融合概念股，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就我们虽然是比较偏题材型的投资人，就是有时候我们对基本面数字不是这么在意，可是它如果太远的话，它也是没有办法撑住那个估值啦，所以我们不会喜欢这样子的东西，还是要有一点可能说研究上的突破什么，像之前人家在讲什么超导体啊，有一些研究上的突破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只是很快就发现说它是胡乱的嘛。可能就会注意到说其实市场上有这种题材出现，马上当时就有些人跑去炒什么铜股啊，炒什么石墨股啊，就马上有人就跑去炒了嘛。所以它是真的要距离市场稍微近一点的时候我们才会去看它，目前量子电脑真的还太远了。下面一位 Vicky 爱睡的猪，彭先生的小地瓜，艾大你好，常常在男友的车上听艾大的节目，听不懂的时候男友也会再解释给我听，感谢艾大分享有趣的内容。5月1号是男友 Y 彭先生的生日，那希望艾大可以祝他平安好，生日快乐。那最后祝诸位一家幸福美满平安健康，非常感谢这个 Vicky 爱睡的猪，那我们也祝他的男友彭先生5月1号生日快乐。下面一位地方阿嘎 QA 乌鸦嘴那段笑烂跟我想的一样，后面被卡掉，然后留一个按赞的 emoji， 他讲应该是我讲的那个远距的部分啊。对，有时候我会知道我讲话是很靠北，我也在想说要不要把它剪掉，可是最后面我对我节目的要求就是我们不会去做太多的修剪，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做太多修剪我一定会做得不开心，所以我们节目会蛮直白的讲我的一些想法，但是我也知道我讲的一些想法可能正会影响到一些人，所以我尽可能的保守一点。所以大家发现我在回答问题的时候都会比较保守，是因为我知道我想法会影响到人，可是我又不能不讲，我一定要讲，所以这个对啊，我还是希望那种远距离的大家都可以顺利啊，但是真的很难啊，因为大家都体验过那一段啊。好，那下面一位 菜鸡人生，都几次了，留言密码太难了吧，想问老公，我是进市场一年的小菜鸡，报酬有打败大盘，但是由于本金少，挂号大概100万，最近开始玩起当冲，挂号没有杠杆，抓在自己可以承受的范围，不管是买进看好的个股还是当冲胜率都还不错，有遵循老公说看错就要勇敢停损，周遭都劝我不要玩这个危险的东西，但是我买进个股放较久的都看好下半年的营收表现，已经没有多余的钱可以投资了，老公可以给我一些建议吗，挂号我知道长了拜托念我，不建议请打醒我。但当冲这个市场已经有太多的数据佐证给你，台湾的证交单位跟美国的一些大型机构的研究都已经告诉你，这个市场是可能整个所有投资方式里面最困难实行的一个市场，但是因为我们自己身边就是有不少，当然可能是因为同温层效应，就像是大法官就讲说我们身边有蛮多大法官嘛，可是大法官的数量就这么少啊，那像我们就讲我们身边真的有蛮多当冲很厉害的人啊，可是以我自己经营节目这么多年下来，我看下来，因为我认识很多听众嘛，我就知道说做这个成功人超少，真的超少，但是你是可以试看看啦，你风险有控好，你说你没有什么上到杠杆，我觉得都还好，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很多人当冲你知道怎么样做吗，他额度现在不能这样开啦，早期可以这样开，就是你可以跑去各个券商都开个什么499之类的，所以你可能本金只有他妈10万，然后你可以充2000万之类的，但现在这个应该是不太可能，现在都会要求要补财力证明，所以没有办法开到这么大的一个杠，可是其实很多人以前真的是这样做，所以他才会死掉，但以你来讲，你说你是100万里面又有波段又加当冲又没有在上杠，所以你可能就只拿几万块在那边充，虽然我觉得是一个完全没有意义浪费时间的行为，可是你的风险程度其实很低啊，那如果你要试的话，我觉得 why not 就试看看，但是我还是要很坦白跟你讲，太多数据佐证这个东西是非常难做的，然后其实以我们自己身边来讲做得好的人是蛮多，可是相较于其他的领域啊，做波段做一些策略做什么，这些人还是硕果仅存的少数啦，所以一些这个实际上的数据还是要很坦白跟你讲哦。虽然我知道外面一些现在很多那种诈骗的都会想说要教你当冲嘛，因为当冲就是对于你知道，其实讲一个比较难听的话啦，就是穷鬼的钱最好骗，笨蛋的钱最好骗，就是那种他妈的口袋一毛钱都没有的人最喜欢在股市幻想自己致富，所以他们听到当冲就高潮，因为不用本金，可是世界上真的没有白吃的午餐、啊、我就讲到这个。下面一位 Pohauti 五星吹捧大报社，请问原本持有的股票要如何判断股票的部位而降低持有或出清，祝梦工绩效大报社。然后本质上还是会看以基本面为主啦，然后以及你买进的理由是否消失、啊、你买进的理由每个人都不一样嘛，就是说你买进的理由可能是你赌他下一季的营收很好啊，营收开出来不好，那可能就消失，就可以砍掉。好，这是以基本面去做讨论嘛。但其实我最近几集大家应该感受到蛮多基本面的讨，蛮多技术面的讨论。因为其实当既然已经涨到估值的上缘的时候，你本来就已经很难用基本面去讨论，这时候就会综合一些技术面了。所以又来讲，就是可能跌破一些盘整的区间，然后或者说可能出一个高档的长黑。那爆量之类就有可能会是我想要解码的地方，但是大致上来讲，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以基本面作为一个衡量的根据，因为比较不会顾此失彼，然后可能进退失据啦，因为以技术面的话太多时候啊，突破跌下来啊，假突破然后赶快改成是什么卖光放空，然后之后他妈的又给你一个破底翻上去，你就是被打得跟智障一样啊！啊，其实这也是一种生活形态。我知道很多人还是做得很高兴，他还是有办法赚到钱。其实对我来讲，就是这个对我来讲太累了，所以我会比较偏向是还是看比较长线一点的故事啊。那买点的这个斟酌呢，可能就不用到太讲究。反正你只要有看对故事，你就是会赚钱。这个是我现在比较喜欢的一个形态了。下面一位菜鸡不雷，只有太长跳过。好，算还是念一下了，因为。女生嘛，跟老公大吵要怎么样和好？艾大你好，每次听到艾大讲家庭的时候，我就是觉得，真的是因为好老公跟好爸爸眼中充满爱的感觉。结婚快一年，最近跟老公大吵一架，过程流水上就不特别讲了。但是我暂时回了娘家，那我的离开不是为了离开而离开，我现在只想跟他和好，但他都不回我讯息，不接我电话。挂号，因为我四月离职，专心准备转职前端工程师的学习，有跟家人提过我之后有的是时间可以回家学习，外还可以撸猫狗，所以家人都以为我回家只是因为这样，没有多怀疑。艾大，请问你跟 Lisa 吵架又吵很凶过吗？是怎么样和好的？谢谢艾大，祝福艾大一家平安顺心。吵架吵很凶是家常便饭啊，一定会吵架、啊。如果你们夫妻之间都没有摩擦的话，那要么是极端幸运，要么就是两个人都一直在忍耐啊。只是我觉得不太可能啊，一般就是忍耐了啊，忍耐忍到某个临界点就是会爆发嘛。所以你不如他妈平常要正常能量释放一下，跟地震一样，不要说怎么妈都没有震，突然震一个大的把他咬死。你最好就是平常就是。 有一些纠纷就要直接讲出来，不要都这么用忍的。对，一些小事情可以用忍的，你知道已经改变不了事情，你就用忍的。可是大多数 有任何纠纷，本来就是应该直接拿出来，那甚至是用吵架的方式去解决都在所不惜啊。那再来讲说你不高兴，所以你暂时的回了娘家，那老公到现在都不太想理你，因为对老公的角度来讲，你就是在逃避啊，你有你的理由嘛，啊，其实你跟娘家也没有坦白讲嘛，所以你就等于说你对两边都没有坦白讲嘛，你就是一个不坦白的人嘛，吵架不能这样解决啦，就是说你可能把你该讲的话都讲完，那你刚才讲说好，老娘家要回娘家冷静一下，然后因为我珍惜我们的感情，我们不想要让这个感情可能因为大家会口出恶言，所以提早结束，那我们给彼此空间，你这样离开，我感觉老公可以接受，如果你真的有这样讲，老公无法接受，那就是老公的问题啊，可是看起来我感觉你就是直接绕干了，那你绕干跟两边都没有说实话啊，所以当然两边可能对你都有所不满嘛。啊，他现在也是某种程度的绕干啊，对不对？你可以逃回娘家，那他可不可以逃避你的电话？他也不想接你电话，因为他觉得难受啊。所以这样沟通不要用这种方式啊。我也觉得还是要先把想讲的话都讲啊，尽量稍微 refrain 一下，就是不要太冲动讲出一些你会后悔的东西。那你要知道，其实大多数你在生气讲的话几乎都会后悔，就像是你在喝醉做的事情可能也都几乎会后悔，所以不要在情绪的波动值，现在这不是巴头在叫，现在是秋狗，我也不知道怎么介绍这个，反正总之就是说不要在那个情绪的极值去做任何的决定，这个是我给你一个建议啊。实际执行上来不容易，它需要很多的经验，其实我们也是很多吵架吵到很难看的经验，可能跟以前的女朋友或者跟现任的老婆，然后可能后面才理出怎么样去解决问题，但是我觉得逃避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而且既然你已经用逃避去解决，那可能人家也会用逃避来反制你，所以其实现在的你应该是要拿出很多的诚意去跟他沟通，因为我觉得你已经有一点理亏在先了，这是我的想法。好，那这边拜拜。